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在大法中升华，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号。退休前我在基层医院工作，是一名医生。1998年年底我有幸得法，刚得法时我就感觉到法轮在我小腹部位快速转动，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真正达到了无病一身轻。把修炼中的点滴回忆一下，向师尊交一份答卷，和同修们做一下交流。第一部分，逐渐放下对利的追求，不求利。在当今社会，处处充满了金钱的诱惑，出现药物提成、检查提成，使得有些医生这方面的收入大大超出工资收入。我是一个修炼人，不能同常人一样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开处方时尽量为病人选择无提成且疗效好的药物，能不做的辅助检查就尽量为病人省下这些不必要的开支。这些年当中，我得到了病人及患者家属的认可，说我开的药方花钱少，疗效好。有时必须要用提成药，我就把提成钱拿出来做大法资料。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人必须要这样做的。有一次，我们家的电表很长时间没有充值了，我想插卡看看余额，如果余额少了就去物业充值，可是插卡时显示的余额不但没少，反而增加了几百元。我想是电表出了问题了，修炼人不能占这个便宜。我找来物业人员修好电表，同时又让电业人员查找出电表正确的数据，补交了漏掉的电费。物业电修人员说，你们一家人真仁义，现在哪有这样的人呢？平时人家遇到这事儿，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么大的小区，电表如果出了这样的故障，业主不报，物业也查不出来的。是啊，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也做不到。我的婆婆80多岁了，农村妇女，没有文化，没有收入。她性格倔强，不愿与子女同住，自己独居。但上了年纪，生活上需要照顾，就请了保姆，每月几千元。我丈夫兄妹四人都是工薪阶层，对每个家庭来说，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考虑到小叔子还有上大学的孩子，经济负担较重，再加上两个小姑子毕竟是嫁出去的人，赡养老人不能指望他们。我就跟丈夫商量说，我们自己承担这笔开销吧，我们生活节省一点。丈夫欣然同意，兄妹们都非常感激。如果我不修大法，我做不到这样。第二部分，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2020年，我在老母亲家陪老母亲作伴，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个黑黑的老母亲形象走到我床前，紧紧地掐着我，我怎么推也推不开他，我要窒息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喊道，李洪志师父救我。话音刚落，那个黑影马上离开了。我从噩梦中醒来，看看对面屋里的母亲睡得好好的，可这一切那么真实。紧接着我开始剧烈的咳嗽卡血，我心里一惊，但很快镇静下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不是病，是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但是人心还是不断往上烦，脑子里出现了各种疾病卡血的原因，想着可怕的后果，人心正念交替出现。出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向内找，找出了许多执着心，但主要还是怨恨心，怨恨老婆婆不讲理，我对她再好也没用，对我挑三挑四。 我心里看不上她一个农村妇女还那么不勤俭，浪费东西，霸道。怨恨形成了很强的不好的物质，以至于我都不想见她。我要去掉这不好的东西，在法中归正自己，绝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也不是病，不能叫家人知道。我把卡血清理后开始发正念，可是人心不断往上翻，心被带动着。剧烈的咳嗽卡血使我发正念也不能入境。第二天我与同修交流，同修与我在法上切磋，给我很大帮助。他说，大法弟子没有病，怕什么？相比之下，我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他说，你背法吧，背道法。之前我已几遍背过转法轮，可道法这篇经文我还是第一次背。背呀背呀，在背法的过程中，法的内涵不断的显现，我常常不自觉的泪流满面。我是大法弟子，遇到点磨难就怕了。我向内找，老婆婆对自己的无理取闹，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吗？我应该感谢她呀。我找到自己有安逸心、怕心，修炼这么多年，由于怕心，不敢面对面讲真相。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从此，我与同修结伴，每天往返几十里路去及时讲真相。寒风刺骨的冬天，我们走在救人的路上，却觉得身上暖洋洋的。夏天烈日当头，只要我们出去救人，就感到凉风习习。虽然我还是咳嗽卡血，夜间不能平卧入睡，讲真相时却不咳嗽，也不觉得疲惫。家里人听到我整夜整夜的咳嗽，极力劝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坚决不去。他们不知道我卡血，由于我的态度坚决，他们也就不再坚持了。我找到自己由于安逸心的阻碍，晨练不能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现在开始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原来进攻打坐只能坚持30分钟，现在突破一个小时。有时腿疼得哭，我也坚持不提前把腿拿下来。咳嗽卡血时轻时重，有时心里不稳。有一天我抱轮时，突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师有回天力。我感觉那个声音是透过层层空间传过来的，师父在加持我呀。我激动得泪流满面。还有一次凌晨3点打坐时，丈夫从梦中醒来，惊奇地说，哎呀，我看到你头顶上有一朵莲花，周围还有罩。师父，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在病业中消沉的时候，您一次次通过各种方式点悟弟子，保护弟子，加强弟子的正念。我的咳嗽卡血时间持续1年之久了，时不时有人心反出来。我坚持多学法、背法，用正念压倒人念。走路睡觉前我都坚持背法，消去头脑中的负面思维。有一次梦中梦到单位组织体检，10人一组去透视，同事们拉我一同去，我说我不去，我没病。同事坚持拉我去，我半推半就的去了。10人一组加了我11人，我站在透视机前正准备透视，忽然师父的法身出现了很多，挡在透视机的前面。我醒了，更坚定了我闯病业关的正念。在闯病业关的过程中，同修们一直在帮我发正念，自己也加大发正念的力度。由于我的咳嗽卡血已持续1年之久了，同修大姐组织学法小组利用下午半天时间集体专门为我发正念。经过3天的高密度发正念，咳嗽戛然而止。头一天还是一整宿的咳嗽，突然咳嗽卡血停止了。对此用现代医学是解释不了的。丈夫说，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说好就好了呢？经过14个月的时间，我闯过了生死关。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我认为还是人心没有完全放下。如果能把人心一放到底，100%信是信法，放下生死，会很快能闯过病业关的。我悟到，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做到信是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三部分，讲真相中去掉怕心，升华上来。 穿过了生死关，更坚定了我的正念，抓紧救度有缘人。有一次在集市讲真相时被派出所绑架，当警察出现在我面前时，那一刻我没有了怕心，反而很镇静，坚定地发出一念，任何人都休想让我放弃修炼大法。在被劫持的路上，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到了派出所，我不停地发正念，不配合他们的一切，心里想，师父救我，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定要在中午之前回家。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拿着一张表走到我面前，签字吧，拘留10天。我说我不签，心里想着，你说了不算。这时另一个警察走进屋来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你家人接你回家。前一秒后一秒，戏剧性的变化。就这样，我在派出所待了2个多小时，中午12点之前顺利回家。有一天看到丈夫手机的微信群里有一个大法弟子上楼发资料的视频，是业主自己门口摄像头拍下的，一再要求小区门卫加强管理。同修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但熟悉的人能看出是谁，因此我产生了怕心。由于之前我上集市讲真相遭到绑架，丈夫对我的出行干扰较多，这几天我频繁的外出，他就经常恐吓我，对我说，你被监控了，知道吗？一次我做饭打破一个玻璃壶盖，第二天不小心又摔了一个盘子，丈夫见状大声吼着，你要出大事了。我心里否定他，谁说了也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但心里还是有了怕的阴影。有一天我出去发资料，途中我去电动车兜拿帽子，竟然摸到一个手机，一看是丈夫的，他设置了录音和骑车定位，他还真的对我监控了。这几天大法歌曲他也不叫播放，说的都是被邪恶操控的话。这些年来他亲眼见证我闯过生死关，也明白一些大法真相，也曾多次保护过我，但由于对邪党的惧怕，他对我讲真相是不支持的，所以我平时出去讲真相，在他面前不能堂堂正正。这时又有一位同修说，110联动在某小区调摄像头人脸识别，有人举报小区内有人发法轮功资料，我的心更怕了，会不会查到我呀？这一念一出，我马上用正念灭他。当天夜间12点，我发了1个小时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及丈夫背后不好的因素，明显觉得让我怕的物质去了很多，丈夫也有了转变，他自动打开播放器播放大法歌曲。一天家里的电水壶坏了，丈夫拿去修理，修理人员说，你这壶不能修了，胆都破了，换个新的吧，现在新的比老的好得多，价格也不贵。我想这不是在点化我吗？胆都吓破了，不能修了。转念又一想，不对，是旧宇宙的那些未思属性该淘汰了，师父造的新宇宙已经形成，美好无比，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同化宇宙大法，去掉私心怕心，做好3件事。修炼20多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有很多做得不好的方面，距离大法的要求相差很远，但我有决心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做好3件事，随师把家还。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过病业关同修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 我这些年修炼中，因为认识的同修很多，接触过很多过病业关的同修，看到病业同修在难中，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闯关。当然有的过来了，有的没过来。同修走不过来，肉身没了，就不能修炼了，这是最大的损失。我现在帮助的这位病业同修，我们就见过两次面。他妻子在几年前因为病业离世，那时当地同修经常去他家帮助发正念，但是据同修讲，这个女同修自我很强，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而且情很重，但是对法很坚定。她离世前还告诉丈夫同修要信师信法等等。几年过去了，这个男同修心里一直有怨，觉得他妻子这么坚定的人，师父没有管他，他才走的。但是这个想法他没对别的同修说过，谁也不知道，只是觉得他跟不上正法进程。面对面讲真相基本不会讲，但是做真相粘贴、发小册子等等。同修发现这个男同修有很多天没参加学法小组了，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被儿子送医院去了，住了十多天医院才出院。我们马上去他家，看到他就像脑血栓状态似的，左边身子不好使，心脏也做了支架手术，生活不能自理了，常人保姆在照顾他，出院后就在儿子家里，说话也听不清。我和同修就去找他儿子商量，看看能不能让他儿子和他搬回到他自己家里来，因为他儿子也是单身，家里就20多平米，很窄，跟那边同修还不认识，而这同修自己家100左右平米的房子很宽敞，离同修还近，因为他儿子也是明白真相的人。但是我们说了之后被拒绝了，所以我们只好回来了。回来后这边同修就帮助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他儿子主动打电话告诉同修他们父子搬回来了。同修去看他时，他儿子说让同修帮着找个同修保姆照顾，因为生活还不能自理，而且告诉同修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父亲又一次病重的状态住院了，所以他儿子说这次他也没有正念了，你们怎么安排都行，他已经有思想准备了等等。同修和他儿子说马上就过年了，我们先这样来，保姆的事等过完年再说。同修找我说了这事，我想只能是帮助他在法上提高，因为这段时间他已经脱离法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他家。我一看同修的状态，是一张嘴哈喇子就不断地流下来，吐字不清，一打嗝几乎就是一天，喝水、吃饭、说话等等都经常呛，在他对面经常是被呛一脸。我一去就坐到了他的对面，其他同修坐在地上，我和他之间放一个小桌子，把书放在上面和他读法。他不识字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鼓励他，身边放着卫生纸和毛巾，得经常帮他擦口水鼻涕。到整点大家就帮他发正念，一上午只能学10多页的法，而且他有时被邪恶操控，还说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他自己头脑不清，经常说过就忘。因为那时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而且还马上就要过年了，同修看见他这个状态，慢慢的也有的没有信心了。但是我想他妻子同修也是修炼人，病业时没去医院离世了，才几年的光景他又这样，他们家族人很多，对大法不理解，造成的影响很不好。而且他儿子现在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经常纠正他的不正确的想法，同修现在被邪恶操控迫害，我们不能放弃他，因为他儿子还经常上班， 所以同修在发完中午12点正念以后就走了，我就留下来等他儿子下班，同时帮他练功。慢慢的要过年了，其他同修家里都是常人多，或者有事干扰就都不来了，就我自己在坚持。同修开始有不在法上的状态时，我也心动，但是找自己后，我心里说，这不是他，是邪恶操控的，我不承认你邪恶的安排。只要家属不撵我们，我们就不走。慢慢的，我不动心了，他的这些状态也好了许多，不打嗝了，不流口水了，能读法了，认字了，慢慢的自己能去厕所了。再一次我们正学法的时候，同修的弟弟来看他了，他弟弟在国安上班，这些年因为法轮功的问题一直分歧很大。等他弟弟走了以后，同修自身的争斗心、面子心一下就上来了，就自己生气，说人家没修炼，身体好好的，我修炼这些年了，身体还这样了，我不学了等等。这些东西就让邪恶操控了。同修一直很激动，说啥都不在屋里待了，就说心难受得出去。他儿子没办法，就陪他在门外站着。我当时看到同修被邪恶操控主意识不清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就直接在屋里发正念，解体操控同修主意识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我绝不允许你旧势力这样迫害我的同修，我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这时同修在儿子的劝说下进了屋，可是看看屋里的一切就说，这不是咱家，这屋里除了儿子是我的以外，其余的都不是我的，告诉儿子咱们回家。他是说要回多年以前的农村家里。他儿子和我说，这又开始磨我了，在我那儿时就这样磨我，几天后又张罗回来，我才和他回来的，现在又这样了。我说不能，没事。我领同修一步步地往有师父法相的屋里走，我心里很难过，强忍着泪水，当时心里就像领着找不着自己家的孩子去领他找自己的家长一样。我指着墙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挂坠问他，这是不是你挂的？他说是。我又指着墙上的真相年画问他，这是不是你贴上去的？他说是。我指着那些大法书问他，这些书是不是你自己请的？他说是。最后我指着师父的法相问他，这是不是你师父？他说是。我说你是不是大法弟子？他说是。说完嘴一张，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当时我的眼泪也实在忍不住掉下来。我说旧势力就是不想让你修大法，不想让你承认师父，你能听他的吗？他说不能。我说旧势力老想把你和师父隔开，和大法隔开，你能听他的吗？他说不能。我知道他的主意识回来了。我说你今天还没练功呢，咱们去床上打坐吧。他说行。这时他儿子长出一口气，给我竖起大拇指。我俩扶着他到了床上，他儿子扶着他的手帮他打完手印，做加持动作后，我告诉他儿子没事了，你过去吧。他说行吗？我说行。打坐了40多分钟后，因为他要小便就停了下来。他儿子给他处理完后，我就准备告辞了。在客厅穿棉衣的时候， 他儿子站在我面前，恭恭敬敬地给我来了一个大鞠躬。当时我一下就懵了，这些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景，我一下都不会说话了。我说，别这样，别这样，快起来。我知道那是一个明真相的常人自己深感无力后对大法弟子的感激。看到他的这个举动，我的心里也说不出来的滋味，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伟大。那时已经是腊月25了，马上就过年了。等到腊月27的时候，同修的状态又不好了，老说闹心，不在屋呆，老想去公墓看老伴儿，或者让儿子领着找他爷爷奶奶，都是去世很多年的人。有同修和我说，他家有个亲戚去世前就是这样。他儿子看就我天天坚持，就和我说，姨，你要有个准备，我家人都过不来，我想着我爸能不能过来这个年呢？我说，咱们不去想那些，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咱们该做的，不留遗憾。现在同修们都不来了，就咱们仨了，你也把自己当修炼人，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吧。多个人多个力量，不给你爸空间场加负面东西，咱们就想你爸一定能闯过来。他儿子说，行。从此他儿子就真的经常发正念，看书练功了，而且再也不说他爸要不行了等等的话。我看到同修那样，实在不放心离开，过年就在同修家和他爷俩一起过的年。其他同修也悟到了，就是力就是要来取同修的命来的，所以过完年后同修就正常来学法了。那时并业同修被邪恶操控，和家里来的常人说一些对大法有负面影响的话，他儿子就在常人面前给他纠正，不给大法带来影响，我们也不承认那是同修他自己。我们天天学法发正念练功，交流怎样找自己等等。因为我是琉璃师所来到这里的，其他同修就和我商量，让我白天在他家做保姆吧，这样同修还能来学法，我就答应了。慢慢的，并业同修的思想正常了，还和家里来的常人讲大法真相，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正常了。并业同修说，通过这次磨难，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道理。现在这个并业同修虽然左边腿和胳膊还不能完全恢复正常，但是其他已经没有问题了。抱轮时经常坚持一小时，把左手用绳吊着。同修和他儿子对法也坚定了正念，再也不说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了。以前有同修说，就你说话他听，别人说话他不听。其实我觉得，我们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怎样做为他好，怎样对他有利，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想想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法理不清晰，把被邪恶操控的同修当作他自己，被他表面假象带动，那结果说不定什么样了。那时并业同修不学法时，我们都不动心，他不学法，我们在一边学发正念，过一会儿同修就过来学了。他说一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我们就说，这不是你自己，是邪恶因素操控说的。慢慢的，邪恶的伎俩被我们识破后都解体了。现在同修经常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了。周六周日我休息时，他们爷俩就自己在家学法，基本都不耽误。我听说有的同修和并业同修学法时，并业同修被迫害状态，有的不识字了，有的读法费劲就不让同修读了， 都是其他同修读，让并业同修听。我觉得这样对并业同修效果不好，得锻炼让他自己读，给同修增加正念。因为只有法能改变人，法的力量是最大的。当然，这样就耽误了其他同修学法的速度了。但是这样对并业同修效果是好的，这里也是在考验我们的耐心、慈悲心。我记得我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年轻同修，他是因为身体原因走进修炼来的，病业严重时不识字。有一次我去他家，有几个同修在学法，病业同修在炕上躺着听。我说，给我拿一本书来。这个同修马上让他家人扶着坐起来，说，给我也拿一本。他拿到手后却不认识字了。我说，让你叔教你，他念一句你念一句。就这样教他一段后，他一下就都认识了，把邪恶的封闭一下冲破了。结语：病业同修在难中，身边同修的正念鼓励加持是其他人比不了的，是病业同修最需要的。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怎样修出放下自我、完全为他的过程。我以前经常和同修交流时说，面对被迫害的同修，包括被绑架的同修，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你就想想，如果这个同修是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时，你应该怎么做，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同修的帮助不是额外的付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修炼的内容之一。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如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掉与人斗的思维模式》，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我从小争斗心就很强，也导致修炼中守心性的困难。在深挖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一个尽力。在项目里，我感觉一位同修对某环节配合不够，还因我的小失误而态度不好地抱怨我。当时我就想，这位同修刚来项目时，动不动就说非常感谢，处处都配合度很高。看来刚来时是在装，而他真实的心性就是怕麻烦、不耐烦、不配合的。其实我这种想法就是与人斗的思维，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顺着这种观念去想，人与人就是对立关系，即使友善也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而装样子。这种观念很像恶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因此我凡事不会去理解别人，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而是惯于用斗的方式去据理力争，谈不妥就争吵。一次我请他改动一下安排，他迟迟不回复，不过最后还是按时改动了。我当时思考这个事儿，觉得同修其实很忙，没回复我，可是该做的却做了，不是我想的那样不配合。进而又想到，那次同修抱怨我的失误时态度不好， 也许是太忙太累，或当天心情不好吧。谁不都有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吗？我干嘛非要把人往坏处想，用一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去给人上纲上线，恨不得把小事变大。当我从理解同修的角度去想时，一下子就想通了，释然了，对同修的不满完全化解了，那种觉得同修偷懒不配合的观念也消除了。二，与同修们的差距。过去听一位同修说，她婆婆曾背后抱怨她这不好那不好的，同修提到这事时语气平和，乐呵呵的，而且说的轻描淡写的。我当时感觉诧异，因为换做我的话肯定会心生仇恨，被人这样说了还了得。这可以看出我和这位同修的心性差距。还有一位同修，公婆信基督教，对大法抵触，甚至还找的孩子学才艺的学校，学校是一些同修办的，说是去看看到底学校在教孩子啥。这位同修提到公婆时语气平和而没有怨恨，只说公婆人很善良，就是不了解真相。这对我内心都是冲击，因为要是换作我遇到这样的公婆，不接受大法还干涉孙辈，霸道又强势，那真的就是结仇了，怎么能平和对待？而且还说这样的公婆善良，这也可看出我和同修的巨大心性差距。同修的这些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冲击着我的内心，令我意识到这些与人为善的思维模式和自己那种与人斗的思维模式很不同。三，在转变观念中提升。过去我和人争吵是平常事，无论和家人、同修、同事都如此。那些年我就是感觉自己的争斗心太强，爱生气发火，认识到了却长期改不了，自己也挺苦恼的，觉得做到人很不容易，遇事自己气憋不住，火也压不下。也就是近几年才归正了这个问题，基本不会与人争吵了。在家里过去和先生长期争吵，有时还很激烈，很多事情都观点对立，彼此针锋相对。那时觉得先生太犟，没耐心，脾气差，而自己也很难忍对方。后来发现其实争吵的根本原因不是脾气，而是观念。那时自己对对方的负面观念太多，带着很多不满和怨恨，不吵都怪了。后来是通过思考看到了先生的大量优点，比如有家庭责任心，勤劳善良，能吃苦等等，因此对他的观念从不满变成了感恩，自然不会争吵了。虽然也仍旧看到先生有脾气问题，有时他会说话态度不好，急躁指责我，但这已经不会令我不满了，只是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容易改，这是他自身的问题，和我没啥关系，所以可以对此不动心了。四，改变思维模式。虽然改掉了争吵发火，但不代表与人斗的思维就根除了。从很多小事中，我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中还有这种思维的因素，因此还会对人有负面看法，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问题所在，因为已经习惯了。一次我因某事对人不满，先生指出他觉得我的关键问题是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说他通常把人往好处想，本着与人为善，总觉得别人是出于好心，而且即使知道别人动机中有不好的一面，他也不挑剔，不要求别人对自己百分百好心。他说有的人经常抱怨人， 其实就是习惯于把人的动机往坏处想，所以看到的都是坏人了。其实人人都有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也正常。我后来也理解到，不要抱着嫉恶如仇的心看人，眼里不容沙子似的，要能包容人的缺点。我意识到，我从小就对人要求过高，那时总觉得班里的小朋友很虚伪，不善良，对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了，因此不喜欢他们，形成了这种对人挑剔的观念。而没有想想，人人都有各自的问题，要包容别人，而不是眼里不揉沙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我又认识到，按照传统理念，本着理解、包容及善意待人会化解矛盾，哪怕有很大的冲突都能冰释前嫌，这方面的传统故事太多了。因为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哪怕真的做错了，如果对方真的能体谅，不计前嫌，人会被感动的，从而会真心想改变自己，这才是化解矛盾的良方。而如果按照恶党的阶级斗争思维去处理问题，把人往坏处想，会激发彼此恶的一面，使得矛盾愈演愈烈，前者是符合宇宙特性的，而后者则是背离宇宙特性的。仔细分析起心动念，我认识到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尽量把别人的动机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出于善意。当别人表现不好时，觉得别人也许有什么难度，要体谅。即使知道别人的动机不好，也要包容和善待。而不符合善和忍的想法是这样的，把别人的动机往坏处想，觉得别人是诚心怎样怎样。对别人的错误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或不舒服，抱有不满、对立甚至仇恨。最近我还认识到，与人斗思维的前奏是一种对人警觉、戒备、不信任的心态，其背后是缺乏安全感而带来的怕心、逃避、自保。随时准备斗，而且我还目的心强，这些都是从小形成的不正确心态，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人放松而信任的心态。最近我尝试着与人互动时放松，我发现效果很明显，别人更愿意敞开心扉了。因为我放松后不防备别人了，同时也放下了目的心，不想抓人话瓣儿，说服人什么，强加给人什么，别人马上就感受到了不同，也敞开心扉地与我真诚沟通了。这种新的与人互动模式也令我自己很愉悦，自己也挺感慨，没想到好的方式居然这么简单，就是放松。其实放松的背后是善意和包容，是放下戒备后的自然心态。反观与人斗的方式，真是又累又蠢，与希望达成的目的也南辕北辙，因为是违背宇宙特性的。五、结语。我知道一些同修总希望改掉发火的问题，却苦于控制不了脾气。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脾气是表面原因，而观念才是深层原因。最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念头放慢后仔细过一过，把不符合法的扭转过来，从与人为善做起，才能有助于做到心平气和。 我还发现，从小事做起比从大事做起要容易。其实大事小事涉及到的人先可观念是一样的，严格来说小事也并不小。我发现自己觉得微不足道的一念转变之后，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自身经历看恭维的严重后果》，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近期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连续刊登，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恭维和自心生魔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特别是最近当地一名同修被迫害离世，也跟恭维有极大关系。这个问题再次引起我的深思，联想自己工作中的一段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14年，我跟30多名同事一起被上级调换到兄弟中学，新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高校课堂展示课的活动，每课都有一名老师讲课。此项活动要举行一天，我作为新来的老师被点名要求参加讲课。我当时并没有讲自己以前拿手的旧课，而是按自己教学进度，课讲到哪里就讲了那一节新课，所以也不算特殊准备，但课后却被老师们广泛赞誉。那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我那节课讲得多么好，说话利索，一句废话也没有等等。特别在别人的对比衬托下，更显出我讲的课好。从此在新的学校，大家对我的能力交口称赞，很多人见了我都恭维两句。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原来没觉得自己那节课多么优秀，多么出彩的我，在这些恭维和吹捧的腐蚀下，慢慢也觉得自己水平高了，觉得自己的水平就是顶尖了。再后来就把那天成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了。原本没感觉自己有多行，自己还很年轻，在业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钻研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却没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在2015年底，因为溯江，我被迫害调离了一线，也没有了继续钻研业务的机会。从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被恭维后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可见恭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当有人被恭维的觉得自己行，比别人强，了不起的时候，接着就会产生很多后果。一，容易让人止步不前；二，使人丢失谦虚、谨慎、敬畏之心；三，容易使人自我膨胀，使被恭维者狂妄自大；四，慢慢会看不起别人，把别人不放在眼里；五，对比自己强的人也会不服气，心生妒忌等等。如果是修炼人彼此恭维，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被恭维者往往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讲真相讲得明白，救人多，面对邪恶的迫害正念强，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有人出事了，他没出事等等。一个恭维，两个恭维，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是很难不动心的。被恭维的同修的心起来之后，对同修的危害可是太大了。这个同修会慢慢的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都行，这就是自心生魔的开始。往往自心生魔的人的心理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在这种飘飘然的心理作用下，
他光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那一面，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错，慢慢的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当有人指出他的执着心的时候，他在面子心、求名的心的作用下会掩盖，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也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而是他真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自满的心让他迷失了自我，也迷失了心智。也有的是维护自己修得好的形象，有意掩盖，不承认这些执着心。这个时候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自行生魔的人却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法，因为他的正念被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魔性迷住了，蒙住了，正念不起作用了。当磨难来时，排山倒海，这个时候的同修生不起正念，就否定不了迫害，解体不了迫害。师父慈悲，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会给机会，时间会延长，但是难拖的时间一长，同修又否定不了迫害，这个时候就容易生出怨心。磨难中的人，很多人会想，我做了这么多事，救了这么多人，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事？这就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最后有的被迫害离世。而自行生魔的人最终被迫害离世，究其根源是被人恭维造成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我们当地依然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做得挺好，还有的把做事当成修炼，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同修忘了一件事，你的任何成绩和能力都是来自于师父和大法。再有这点，当面对恭维和赞扬时，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话。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师父，忘了法。无论磨难来得多么凶猛，只要心中有师父有法，我认为就是保住了修炼人的正念的部分，师父就会帮我们。作为修炼人，一定要绝对的敬师敬法，有一丝丝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念头，就是邪恶想毁你的开始。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怨恨之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韩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没有怨恨心，在劳教所遭受警察的酷刑，违心写了所谓的悔过书，给自己留下了污点。过后经常想为什么没能过关，原因是什么，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比如色心，是因为自己的执着不放招致的严重迫害。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师父，想肯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提到了怨恨心。的确，身边有学员因为此心而掉下去，走向邪悟。有个学员因为被劳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这么修的，大意要不就是哪有这么修的，那意思是自己不该被劳教，不该吃这个苦。这句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埋怨师父，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意思。其实师父已在《转法轮》中讲到了， 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有的人不悟，求佛不行，就开始怨佛了。你怎么就不帮我？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摔了，从此骂佛。因为他一骂，心性也掉下来了，功也没了。他知道啥也没有了，就更恨佛了。他以为佛在害他，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我的看法就是，不要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旧势力的安排，总之你要正念正行。其实修炼就是在迷中的。有时候作为修炼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一件事情的起因源头。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师父只会为我们好。有时也许有些事我们一时无法理解，但是信师信法这一念绝不能改，绝不能丢。多学法，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明白。回过头来再说我，我是觉得自己没怨恨心，但最近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领导说单位人少，让我做了不是我专业的工作，其实还有别的人可以做。我也想，修炼人不和人争，要随其自然，要高姿态。但是内心时时还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如想调离，想换工作，这不就是怨恨心吗？这不就是妒忌心吗？还有，今年教的学生，我为他们付出很多，但学生对我却很冷漠。我原来教的班可不这样，对我可亲近了，老是围着我问这问那的，我现在就很失望。这失望中是不是也有怨恨的心呢？付出了得不到预想的回报，就非常容易产生怨恨。当然这里也有有求之心，其根源也是由情而生的执着心。所以说师父的经文出来，包括我自己，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肯定是很多大法弟子有此心，师父才专门写出经文提醒大家的。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掉怨恨心，提高上来，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